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基督看重属他的人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播出了头两个部分的内容，神称赞我们的爱情，看重我们为馨香的膏油，以及第三个重点，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，我们也开始了一小部分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59年1月23号安息日早上的讲道，基督看重属他的人，接下去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接下来我要警戒你们说太多话的人，你们中的一些人不愿如蜂房低密那样说话，反要像洪水一样涌出，冲掉了前面的一切，其他人也插不进一句话，不，就算挤在一起一头削尖也插不进去，你们定要说话，舌头好像挂在脚链上的不停摆动的摆钟，不断的摆动摆动摆动，这并不是基督所爱的。他称赞教会时说，他的嘴唇好像蜂房低密，蜂房低密不像屋檐滴水那样快，蜂房因蜂蜜粘连浓稠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往往是一滴挂住一会儿，然后再滴下一滴再一滴，而非连续快速的流出。人的话太多，就会有许多空洞无益处的话，但当他们有一些良言要说时，就要像蜂房滴蜜一样的慢慢的滴出。注意，我不想你减少一句良言，我强调的是要减少其他那些令人尴尬的话。愿我们丢弃，我们自己也怕像许多人一样犯错。如果我们少说一半的话，也许好话就会多两倍；如果我们减到十分之一，也许好话会好上十倍。因为有智慧的人知道如何说得好，但能勒住自己舌头的人更有智慧。真信徒的嘴唇好比蜂房低密，滴出丰富的言语、丰富的思想、丰富的祷告、丰富的赞美。哦，有人说，然而我知道我祷告时嘴唇并不像蜂房低密，甚至有时候无法继续，歌唱时也不能全心投入，想教导其他人时感觉自己十分无知。我很高兴你能有谦卑的看法，然而基督却不这么看。他说，如果那人可以就可以讲道，如果那人可以就能荣耀我。他不是照我们所做的衡量我们，乃是照我们想做的衡量。因此他看我们的嘴唇如蜂房低蜜。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甜呢？但无论世上什么嘴甜，对基督来说最甜的是基督徒的话。有时信徒有幸坐在一起谈论主所说的话，主在这地上，主在这地上如何为他们受苦，述说基督极大的荣耀 和无可比拟的无限的爱，他们彼此讲述所领受的、所得到的生命良言，他们的心随着交通便火热起来。你知道耶稣就在此处微笑吗？他心里自言自语说，这里真好，我的这些弟兄的嘴唇好像蜂房的蜜，他们的话语真是甜美。另一刻，基督徒在房间里独自跟神沟通，有许多的叹息、眼泪和呻吟。他不晓得基督耶稣就在那里对他说，我心腹，你的嘴唇滴蜜，好像蜂房滴蜜。此时，基督徒呀，你们岂不要更多的谈论耶稣吗？你们岂不要更频繁的谈论他吗？当你们有位像耶稣这样看重你们谈论关于他的一切话语，从天上俯身垂听的听众，你们岂不会把舌头更多的用在祷告、赞美、说造就人的话上吗？当我们抓准讲道中的每句话时，讲道就会变得美好了。如果我要向一群不专心的人讲道，我宁可放弃。然而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据说，一次柏拉图在听一位演说家演讲，除了柏拉图外，其他的人都走光了，这位演说家仍全力以赴地讲下去。当被问到他为什么还没走，他回答说，对任何人而言，有柏拉图做一个听众就足够了。确实，如果在讲道或祷告中全世界都在挑毛病要离去，无论何人，有耶稣做他的听众就够了。如果耶稣基督满足，如果我们所说的话语比蜜更甜，我们就不会停止，地狱里的魔鬼也无法拦阻我们。只要还有气息，我们就不停地传讲、赞美和祷告。如果这是蜜，那蜜就滴下。基督如果奖赏，我们就要以他的看法对抗世上的一切看法。耶稣基督比其他人都更清楚，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法官，因为他是终审的审判官，而我们要继续谈论他，他则继续称我们的嘴唇如蜂房的蜜。然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如果想聊一聊耶稣基督，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如果你想要蜂蜜，却无人给你，你如果在乡下，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养一些蜜蜂，难道不是吗？如果你们这些基督徒养些蜜蜂是好事，有人说，那么我想我们的思想如同蜜蜂，它总是在找好的思想，那么可以飞到花丛中，通过读经、默想、祷告，从蜂房打发蜜蜂出去。当然，你如果不读圣经，就没有蜜蜂，也就不会有蜜。但当你读圣经，学习那些宝贵的经文，就如同蜜蜂在花朵上吸取它的甘甜。尽管圣经是主要的书，但还有许多其他的书，你也可以读而且受益。他们教你的思想如在花朵里忙碌的蜜蜂，然后你要常听讲道，要不断地抓住蒙恩之道。如果你听一位主所帮助的牧师在讲道，那么你在所听的内容里面就如同在花中吸取甘甜的蜜蜂，你的嘴唇就如蜂房的蜜。但是那些头脑空空的人可能不会有，因他们太聪明了而学不会，因他们愚蠢而永远不能教导人。有些人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此刻我要大家多读神的话语并研究它，然后读注释类的书籍。告诉你，我最近 在哪里采了些蜜。这里也是我常能采很多蜜的地方，就是雅歌属，这是我很喜欢的属。此外还有约瑟夫·艾恩斯的一本可爱的小书《美少女宁芙的雅各经文解释》。如果你们当中有这本书，就派你们的蜜蜂在里头工作吧。如果你们不能在里面吸到蜜，那就是我的错。然后让蜜蜂把蜜带回记忆的蜂房中，放到你思想的储藏室里，这样你就会在宝贵的事情上富足。当你讲话的时候，圣徒就蒙造就，你祷告就有骨髓肥甘，你赞美就会言之有物。因你派蜜蜂到远方，你的嘴唇如蜂房地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，你的舌下有蜜和奶。你的舌下有蜜有奶。当我讲到时，我发现舌上有很多话语，舌下也必要有。对一直在讲道的人来说，这是思想的一种奇怪的运作。有时在我讲到想结束的时候，该讲些什么？有时我想到台阶下或楼座上的人，想该如何触动某先生的时候，此时我却仍然继续的全心的在讲着所要论述的题目。由于一直在讲到，我们养成了在舌上有话语，舌下也有话语的习惯。有时发觉有必要要把一些话语全留在舌下，却不让他们走远。也有很多时候我刚有个比喻，就想这个可笑的比喻还是收回去吧，就得用其他的内容替换它。如果我能常常这样做就会很好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有时候我舌下有很多的东西不得不收回。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这不是唯一的意思。基督徒要随时预备好要说的话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假冒为善的人在舌上常有话。我们把这个说成声音庄重，舌头空洞。然而基督徒要先把话语藏在舌下停留，他们的话是从心发出的，而非从舌头上发出的。他们不是做外表的样子，乃是他所知所体会的从舌底深处而来的事儿。这也不是唯一的意思，舌下之物是尚未表达出的思想，它没有跑到舌尖上头，而是留在那里探出一半准备出来，但他们因不能出来或没有时间出来了，便留在那里永远不会出来了。耶稣基督对此也甚是重视，他说你的舌下有蜜有奶。基督徒沉思和默想就如蜜一般甜美，奶一般滋润。蜜和奶据说是在迦南地流淌的两样东西，同样基督徒的心也流淌着蜜和奶，正如神赐给先古之民的土地一样。有人说我看不到自己的心是这样的，如果我坐下思想耶稣，便会转向他荣耀的位格和卓越的职分。然而我的思想如此沉闷冰冷无用，不能使我饱足令我欢喜。你看基督却不像你那样看，这些东西对基督而言就如同蜜一般令他满足。尽管你轻看自己的思想是对的，但要记住耶稣的爱就是如此，他极大的屈尊和怜悯，重视珍惜你最微小的事儿，你说不出的话，发不出的声音和圣灵的叹息，对耶稣来说都是特别的珍宝。你的舌下有蜜有奶。然后是第五个重点，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旅行者很喜欢黎巴嫩的香草，这里 或许是指香柏树的特别的香味儿。基督徒的衣服有两重含义，也就是算他为义的义袍和交织在内心成圣的衣袍。我想在这里指的是第二种。基督徒的衣服是每天的行为，无论他到哪里都披戴在身上。对于主耶稣，他们满有香气。在此，容我们对在座的慕道友说几句话。你们身上有的是埃及的蒜味儿，而非黎巴嫩香柏树的香味儿。还有些嘴上说信的人，也许就坐在这里，身上根本不是黎巴嫩的香气。你们这些行为与心口不称的人要小心，你那些表现令人伤心。如果你因活在罪中，那就是羞辱了基督神圣的福音，你要颤抖，免得在可怕的审判降临的时候，他要高喊：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但你们如果真心谦卑爱主，他便会留意到你们每天的行为。对他而言，那香气便如黎巴嫩甜美的香气。如果一天结束，基督与你相遇，对你说：你今天的工作我很满意，你会怎么想呢？我知道你会说：主，我没为你做什么。你就像末日那些人所说的：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呢？你刚要否认所做的好事儿，他便说：当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你；当你在床边祷告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你；当试探人的近前来，你说：撒旦退去吧，我看见了你。我见你曾向我病中可怜的小子施舍，我听见你向小孩子说好话，教导他耶稣的名。我听见你因污秽咒诅的耳朵而呻吟，我听见你因见城市的罪恶而叹息。当你双手忙碌之时，我在那里。我见你不是在人前侍奉讨人喜悦，而是在每天的工作中全心单纯地服侍神。在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我看你再次把自己交托给神。我留意你切实地为自己所犯的罪伤痛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喜悦你。你衣服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气。我又听见你说：但主啊，我有怒气且骄傲。主却说：我掩盖了一切，用我的血抹掉了，把它抛到海底。我在你里面看不到坏处。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岂不是要马上扑倒在他的脚前说：主，我从未晓得你的爱竟是如此。我听过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但我却不知它是如此广阔，能遮掩我一切罪的爱。你竟宣告说在我里面没有罪。主啊，这就是爱。只要融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追求圣洁，使我们不叫基督担忧，叫我们殷勤服侍主，不羞辱他的名。我断定你们当中会有人想：牧师、传道做牧养的工作，基督当然喜悦他们。玛利亚说：啊，我只是个可怜的婢女，早起生火做饭，打扫客厅，晚餐做饼和布丁，打扫洗净一切，家里所有的事都要我做，基督定是不喜悦的。哎，玛利亚，你铺床可以服侍主，就如同我布道服侍主一样，你打扫房间便能做基督真正的仆人，好像我在教会里管理栽培一样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能服侍基督，我们的信仰应该成为日常的信仰，适用于厨房、客厅的信仰，也适用于擀面杖和毛巾上的信仰。这正像讲台的阶梯，以及像我们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的圣经一样。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为便能荣耀神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你们这些生意人，不要以为量绸带称糖果，做买卖或上市场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不能服侍神。建筑工人可以用砌砖服侍基督，你可以在任何蒙呼召的事情上服侍基督，只为主做，而非为人做。我记得杰先生曾说，如果一个擦鞋匠是基督徒，他就能在擦鞋的事上服侍基督。他说，他擦的鞋应该比教区里任何一个人擦的都要好。那么人们会说，这个基督徒擦鞋匠很有良心，他不会把鞋跟擦一半就交货，而是擦得完整。你也应该如此，对你出售的每件货品，为所做的每件事说，我亲手做的是如此的好，没有什么能与之争竞的。人花钱是物有所值，我不能说我是骗子无赖。许多行业都有诡诈，但我和他们没有干系。许多人做生意掺假挣快钱，但我不会，我宁可受穷也不会那样做。如果世人问为什么，那个杂货店老板的橱窗里便是一篇道，瞧，看不见他撒谎吹嘘自己的商品，这确实是一篇信息。路过的人会说，开那家店的人是个敬钱的人，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昧着良心。如果你到那里，你会受到很好的接待，你出了他的商店会说钱花得值，跟基督徒打交道很开心。倘若你这样做，那么你们在店铺也就和在讲台上一样，都是做成了好的传道人。如此你服侍了基督，叫你安慰，让你欢喜。主耶稣从天上观看你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每件事儿，说你衣服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气。我知道你很难相信耶稣基督会留意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，但他确实如此。你说这多么不起眼呀，但你岂不知道那给天使装上翅膀的神也引导麻雀吗？你岂不知道你的头发不也都被数过了吗？神不仅给旋风安上翅膀，给闪电装上利刃，也引导康比脱离羊场之人的手，引导夜间大风中的一粒灰尘。你不要小看任何事儿，他查看宇宙中划过的强大天体，但也留意着你的作为。你给他子民的一小杯冷水，为教会做的小服事，愿为他荣耀而舍己，因心中生出的良心而谨慎，不叫自己效法世界行事。这一切他都看见了。他说，你衣服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气。现在来总结一下，对这些我们该说什么呢？前一阵子我在报纸上看了一篇夸赞我的文章。你知道，如果看到任何夸赞我的文章都会令我难过，以至于伤心的要哭了。这伤了我的心，因我觉得自己不配，然后我要努力做到更好，让自己配得。如果世界讥笑我，我会欢喜，他可以向我全火力开炮，我不会做任何反击，我只会把这些旧炮弹收集储存起来，所有的讥笑堆积起来，我可以站在上面。但当一个人赞扬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儿，我为我不配的称赞而伤心，这会压倒我，叫我为匹配他而工作，我必须更好的传道，更热心殷勤的服侍主。此时这段经文在你身上岂不也有同样的果效吗？当主到你面前说，你不够谦卑，不常常祷告， 不像你应该相信的那样。你会说，我不在乎别人打。然而，当他来并开始称赞你说，你的嘴唇好像蜂房蜜蜜，你一切的行为有着墨药的香气，你的爱情比美酒更好，你舌头下的思想胜过酒和奶，你会怎么说？哦，主，我不能说你弄错了，因你不能犯错，但我如果敢说，敢想你错了，我会说你弄错了。然而，主，我不能说你错了，乃是真的，但主，我还是不配，我知自己配不上，远配不上。你如果帮助我，我会为了配得你一些极小的称赞而努力，我要努力不辜负你给我那些高尚的赞美。如果你说，我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主，我要更努力爱你，让这酒更醇厚浓烈。如果你说，我的恩典好像膏油的香气，主，我要努力加增，盛满大大小小的罐子。如果我的话语像蜂房滴蜜，主，我会努力使他们多又好，叫你想要更多这样的蜜。如果你声称我舌头下面的思想对你如蜜如奶，那主啊，我要寻求更多属天的思想。如果每天所行的对你如同黎巴嫩的香气，主，我便要更圣洁，与你更亲近。我要求恩典，让我的行为可以真像你所说的那样。但是你们不爱神的，我要为你们哭泣，因圣经与你们无关。你被关在夸赞之外，这真是可怕。愿基督带你进来。首先，你需被带领，自觉一无是处。然后，你需被带领，晓得基督是一切。在这之后，你就明白这段圣经，这些话语在对你说话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基督看重属他的人的全部内容。在下一次的节目里，我们谈拣选与圣洁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